研究显示，随着新冠疫情的恶化，受到心理创伤的人数在未来几年里还会不断的上升。人际隔离、未来的不确定，还有死亡带来的恐惧和伤痛，将造成精神疾病激增。今天我们邀请宾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杨景端医生来谈一谈，自然和人为灾难会给人们造成哪些精神创伤，我们面对的精神健康危机有多严重，政府和医疗机构要怎样来应对即将来临的精神疾病的激增。杨医生您好，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叶帆你好，谢谢你邀请我。
杨医生，斯坦福大学的医学院一份研究显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的自杀酗酒人数上升，打热线电话危机的这个人数增加了10倍。那自然灾害，比如说是飓风，还有人为的灾难，比如说战争，是否会给人们带来同样的心理伤害？我们怎么样来看这场新冠疫情的性质是自然还是人为？
其实每一场自然灾害或者战争的话，都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创伤，这完全取决于这场灾害持续的时间有多久。通常飓风啊，它都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就过去了，如果战争的话就会持续很久。这个新冠病毒啊，是一场非常特殊的这个灾难。第一呢，我们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第二呢，它的传播规律呢也很不规则，我们没办法预测。这种不确定性啊，都增加了我们对它的焦虑和恐惧啊。那么这一点呢，是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让我们产生精神方面的紧张。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找到控制它的办法。虽然我们采取了社交隔离，虽然我们要大家戴口罩，你看这个新冠病毒的增加一点都没有减少，是吧？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很让人困惑的，当然了，现在我们有了疫苗，给我们带来一点希望啊。当然了，今天呢，我们讲这个新冠关于人为还是自然的呢，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啊，特别是精神方面的问题。那么刚才讲的主要是自然的因素，就是新冠病毒本身的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人为的因素啊。人为的因素呢，我是觉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呢，我们一方面采取的措施呢有点极端，比如说完全把经济给 shut down 了，是吧？那么人都在家里不上学不上班，短期来讲呢，这似乎是一个办法，这对我来看多少有点因噎废食的那种感觉哈，怕噎着就不吃饭了。所以长期来讲呢，造成的失业，造成的人们的这种孤独隔离等等，那么最终呢还是会转化成各种各样的紧张啊、焦虑啊、失眠啊、抑郁啊等等，甚至增加他们酗酒吸毒啊和自杀的风险。
那您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新冠疫情带来一些精神疾病的主要症状了。那斯坦福大学的这份研究还显示说，受到精神创伤的人当中的妇女、儿童还有少数族裔居多。那在您的病人结构当中，您有没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现在我观察的现象比较多的实际上是学生啊，青少年啊，青少年呢，他们因为不能去上学，在家里这个学习啊，特别是青少年，有的是马上上大学了，特别盼望这个大学的这种校园生活，突然这个生活没有了，是吧？那么中学生、小学生实际上都是上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跟大家在一起社交嘛，有一个群体，有个环境。现在这个环境没有了，上学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一半的意义和兴趣都没有了，所以呢，对孩子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家呢又给家里的这个大人啊带来很多的负担和压力，因为他们都要家里人要照顾他们呀等等等等。所以呢，出问题比较多的，在我看来恰恰是青少年这一部分在我这里表现的比较多。
那他们来看就医的时候都抱怨些什么情况？
那么最常见的呢就是焦虑啊，就是这个焦虑不安，不能够睡眠，然后呢学习呢注意力也不能集中啊。那么还有些孩子呢就表现得更严重一些啊，甚至有一些这种强迫性的思维啊、行为啊、幻觉啊等等。 那么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并不是说完全都是因为这个新冠引起的，大部分得这个精神疾病的人，他都有一个先天的或者遗传的这样一个倾向。那么这样的新冠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呢，和精神压力呢，导致了他身体里面产生的一些生物化学的变化，那导致了一些遗传因素的表达，那么就造成了他们这样一个精神疾病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一旦产生呢，它不会短期里消失，也不会随着这个环境因素改变，因为它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持续的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啊，比较慢性的。
您提到学校关门呐、工厂商业也暂时性的关门，导致了一些人失业或者就是失去了社交这样的机会。但是目前这个新冠疫情是非常的严重啊、那怎么样能够让人们理解，就是说我们还要必须要这样子隔离一段时间？
其实呢，我刚才想说的一个观点呢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隔离啊，保持这个距离，戴口罩，我想呢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呢，就是说你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定不能大过问题本身啊。如果大过问题本身呢，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呢本身就成了问题。所以呢，把经济完全关闭啊，社会完全处于一个停转状态，它实际上造成的问题呢比新冠本身更大。因为新冠虽然发病率非常非常的多，非常普遍啊，也在增加，但是呢它真正给我们带来的严重的这种新冠本身的伤害呢，它还是有限的。它主要是针对过去就是有身体有病的年纪比较大的人啊，对年轻人，对身体比较好的人呢，它并没有太大的伤害。最重要的问题啊，我们在整个的新冠防疫当中，特别是美国做的特别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强调对身体的保健和预防作用。比如说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应该鼓励大家都要补充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不好的话，那死亡率高，而且就新冠的死亡率高，病也更得的更重。但是你听不到人们在强调，社会在强调大家都要补充维生素 D， 60%以上的人维生素 D 都是缺乏的。还有这个锌啊，川普总统吃的这个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抗病毒的东西啊。他你真正得了病毒很重，他不一定能救得了你的命，但是呢你如果事先补充的话，那么他对身体的免疫力的提高，抗病毒作用是非常好的啊。那么还有一些便宜的可以常用的药物，你像那羟基氯喹，它也治不了严重的病，但是对轻的症状啊，轻转重它是有效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呢都不被我们的媒体和这个政府或者是重视啊，就完全取决于个人。我觉得这一点上做的是非常的不好。我们还是把这个精力和资源啊都投在呼吸机上啊，都投在这个未来的疫苗上，而没有在提高这个人体的免疫功能，没有在控制慢性疾病上下功夫。因为死的人都是慢性疾病的人，他不因为这个新冠死，他慢性疾病早晚他也要死。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在慢性疾病上下功夫呢？而慢性疾病大部分都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啊、饮食睡眠，跟我们的精神状态非常有关系，精神压力非常有关系。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在抗疫方面是完全没有重视，没有做好的。
根据美国精神健康基金会 Wellbeing Trust 它的一个数据显示呢，增加1%的全国失业率就会增加150,000人死于滥用药物或者是自杀。而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呢达到了增加了4.4%。那您预计这个精神健康的危机是不是会更加严重在未来？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呢，失业造成的精神和经济上的压力是肯定会增加人们这个精神疾病的发生啊。还有一个数据没有提到，就是说得了新冠的人，他再得精神病的几率也是增加一倍的啊，所以感染本身可以增加一倍啊。所以呢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人呢还是有很大的潜力和适应力的。 啊，并不是说按照这个数字的比例来增加。所以呢，尽管新冠这么长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精神压力，增加了酗酒，增加了抑郁，增加了用药的情况，但是自杀率呢并没有增加很多啊，这说明呢我们人呢还是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嗯，
还是有希望啊，还是看到希望啊，我想说。
那杨医生，有这个研究显示啊，一些自杀的念头或者是忧郁症通常是在灾难过后甚至几年后会产生或者增加。那比如说以大萧条为例，那些就是有忧郁症和这个自杀想法的人在三年后达到了高峰。那您认为这在这个即使疫情过后精神疾病会不会增加？
这个当然会增加。实际上呢，这次大灾难呢，不光是把我们已经有的精神疾病给激发出来，或者说已经有的精神疾病加重，它还造成了很多我们叫做创伤应激后综合症啊。那么这种创伤应激和综合症呢，它都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将来如果他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即便是没有现在的严重，他也会把现在的身体上对这次灾难的情感上、认知上和身体上的记忆呢重新给它激发出来，然后让它的症状呢变得非常的严重。所以呢，完全可以预测在今后的一段相当一段时间内啊，因为这次疫情造成的精神创伤啊，会有很多的这个自杀也好或者其他精神疾病的发生。
嗯，那作为心理专家，您建议政府还有一些私人的医疗机构或者保险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来应对这个精神健康危机？
无论是政府还是这个医疗保险机构都不够重视精神健康。他们不重视精神健康，认为好像只有这个严重的癌症、肿瘤、心脏病糖尿病才是病。其实呢，所有这些病都跟我们的精神健康有关系。所以呢，你如果想在精神健康方面节省开支的话，那就意味着你在这个其他方面的开支要大大的增加，是一个非常笨的办法。所以呢，我是非常希望今后的政府也好，这个保险机构也好，你如果真的关心老百姓的这个健康的话，就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在这方面多投资啊，多研究。
嗯。那今年的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自杀热线指定法，建立了988，这是一个由三位数组成的国家自杀热线。可是呢，要到2022年的7月才能开通。您觉得这条热线会对防止自杀起到多大的作用？
热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的这个自杀的这种行为啊，有的时候就是一时的冲动。啊，如果你能够及时的给他帮助，给他指导，那么他就有可能啊改变主意，或者是不会去自杀。
嗯，好，非常感谢杨医生，感谢滨州精神与整合医学的专家杨景端医生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